天的圣经学习，我们先用借着祷告，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你是创造天地万物、命定一切的法则，你是慈爱，你是怜悯的本体。你也是公义、圣洁，你也是最后审判的掌权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们也在你面前心存敬畏。主啊，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所指示我们的路，就是我们蒙福的路，就是我们得到最大益处的路。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边的狂妄、自私，除去我们里边的骄傲，除去我们里边的贪婪。其实我们深知道，我们自己选的路，怎么可能比你所给我们规定的路更好呢？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真实的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主啊，求你使我们看清楚，把握准我们自己的地位，使我们因着信。主啊，能够选择人生正道，求你除去我们里边的悖逆，求你坚固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软弱，不再因为怕死，因为怕失去最终之乐的享受而常常放纵自我。主啊，我们过去有软弱失败的地方，我们求主的宝血，按照你的信实、你的应许、立约所给我们的。主啊，你就赦免我们在你面前的过犯。主啊，好使我们在你面前不断的更新，再更新。主啊，使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美意都能够成就在我们个人的身上。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恳求。主啊，我们愿意把自己委托到主你的手中。我们信你的信实和大能，并你的慈爱，一定会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主啊，今天这个世界混乱，主啊，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道路在哪里？主啊，我们道路在你那里，因为你就是道路，你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没有好处是在你以外的。今天余下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至始至终。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主啊，使我们在这段时间里能够生命再一次得到供应，得到滋养，好使我们顺服，借着你的话结出我们生命所当结出的果子。愿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第三章了啊。那么前面呢，我们把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讲解的稍微详细。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边呢，我们重点看到了啊，神一开口啊，过去的时候呢，都是借着这个我们叫做就是。口头的先知啊，来，向以色列传讲信息。其实从创世以来啊，神，一直都在差遣他的先知来，为世人来做见证。就像起初啊，这个两个，当这个亚当的两个儿子，是吧？最早期的第一代人啊，就是该隐和亚伯。当时呢，亚伯跟该隐说话，是吧？然后该隐就起来打他的兄弟，打他弟弟啊，最后把他弟弟打死了。其实他弟弟说话，他就是先知的功能，是吧？在告诉他的哥哥，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献祭给神，讨神喜悦的祭物应该怎样献。可是他的哥哥呢，不但没有听，反而把他弟弟打死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整个人类历史。悲剧的最关键的地方，是吧？ 人悖逆，啊，骄傲、悖逆、妒忌，是吧？这些东西。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呢，也有一点类似。咱们说过，以色列人啊，他写在圣经当中，他是整个人类的一个代表。那么，以色列人比其他的民族更差吗？绝对不是的，他是世界上最有信心、最这个正义啊，最这个合适接近神的一个民族，尚且是这个样子，那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是吧？一直到今天，以色列在各个方面都是可以说是最优秀的，啊，平均起来讲啊，整体的讲，虽然它是一个小国家啊，但是它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那么你说以色列民中没有败类吗？当然有。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里边没有败类呢？对吧？都有。以色列相对其他的民族国家而言，啊，相对其他国家民族而言，它是最好的、最优秀的。但是呢，尚且如此，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人性的问题，看到世界的需要。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这个神用这个口头差遣的先知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么神就开始使用书写的文字的，把这些信息呢要记录下来。那么记录下来，一方面是对当时来说，抱歉，是一个见证。那么同时呢，他要把这个信息呢，投射到更远的未来。所以从这个先知以赛亚书开始啊，就是更加集中的把这个焦点呢，集中在人类的救主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世上的万民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一位上帝的受膏者，那么和他之后要带来的福分。所以，先知对当世的审判就宣告律法的失败，人的良心、人个人的努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都是失败的。那么这个呢，就把信息、把人类的盼望，就引向锡安山上那一位为我们在那里牺牲自我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所以在第一章里边呢，这个神对于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大百姓审判他们，啊，特别是指出他们，认为，那是他们学习，道德是吧？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正确人生的律法宗教。那么人很诡诈啊，把这一个律法的宗教的变成一个被架空了的外表的形式，宗教外表的形式，对吧？而他们的内在的生命呢，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相反的产生了一种欺骗的假象，是吧？那么人们在这种欺骗的假象里边呢，会享受到一种廉价的成就，是吧？又能够满足人贪婪自私的那个罪恶的东西，又能够用宗教的外衣把它遮盖起来。这种情况下呢，似乎人们更享受这种做两面人的快乐。所以神借着先知把这一层的罪恶把它揭露出来，是吧？那么揭露出来以后，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先知耶利米书里边也说啊，神要施行拔出、毁坏，是吧？这个完了以后，目的呢是为了再重新栽植。 那么在以赛亚书里边呢，也说神要炼净他们的渣滓啊。我们来看一下啊，看到第一章啊，以色列一开始神就说啊，这个以色列不认识、不认啊、不认，也不留意他们的主啊，不留意施恩赐福给他们的神，是吧？然后呢，这个上帝就清楚的说啊。若不是神特别的恩典给他们存留余种的话啊，他们早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就灭亡了，对吧？然后神就说：“你们这些索多玛的官长、俄摩拉的百姓啊，其实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俗化，这个追求世俗化而心中离弃神的，这样的情况，是吧？所以神就说了：‘你们献祭啊。’”这个，你们搞这些宗教行为，上帝说有什么益处呢？神说我不喜悦这些东西，是吧？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就是他们的宗教，是吧？成了他们遮盖罪恶的，一种假冒伪善的一个，欺骗人的外衣，是吧？而里边呢，根本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一切的罪恶。还是这个隐藏在里面的，是吧？那么离开宗教场所之后呢，他们一切的罪恶就行出来，是吧？所以下边呢就审判他们，是吧？这个他们是怎么变化的？简单来讲，一个字贪，是吧？这个放纵自我、贪婪自私，是吧？追求自我的享受，这个追求肉体的快乐。是吧？这个，那么，因为这条路走错了，所以呢，曾经的中信之城变成了妓女。那么，这中信之城是怎么来的呢？是吧？是神用了40年在旷野的训练，是吧？使以色列在信仰上归正，啊，在生活上这个也归正。然后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刚进来的时候，可以为中信之城。可是呢，他们这个虽然有宗教，可是他们并没有从内心里面真正的更新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当然，在律法之下，虽然他们愿意啊，那个时候因信称义的礼还没有来啊，这个主耶稣还没有为他们，为我们的罪牺牲啊，赎价。重生得救，圣灵永远同住，还没有开始。所以在律法的系统里面，对吧？他们如果不是因着信，像大卫一样啊，真实的从内心里边谦卑悔改，承认自己不行，然后全心仰望神的时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们还是在纵容自己的贪婪啊，这个把信仰做成一个宗教的外表的时候，那他们这种。这个双重人格，本质堕落的这种现象呢，就越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啊，神的做法是什么呢？啊，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啊，他就说了，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我要向我的敌人报仇。这个敌人就是指的以色列当中那一些背叛上帝的，不光是那些人啊，包括他们那些人生命里边的那些败坏的东西啊。神说我要翻手啊，加在你们的身上，对吧？然后呢，下边说炼净你们的渣滓，除净你们的杂质。所以这还是出于神的爱，是吧？神没有任凭放弃他们，而是。神要炼净他们，那么当然，因为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百姓，是祭司的国度，是吧？ 是属神的子民，那么神的拣选是不会后悔的。神既然拣选了，那神就要一定要做成。所以呢，当这个事情这个经过了之后，神说：“我还要复还你们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对吧？要复还你们的谋士，像起先一样。然后呢，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是吧？也就是重新回到这个起初的时候啊，这个神训练他们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美好的见证的结果。那么对于那一些败坏悖逆的，所以第28节就说了啊，但那些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灭亡，败亡是吧？离弃耶和华的都必至消灭，对吧？这些拜偶像的，最后呢，这个都要好像这个刮瓤子一样的，麻瓤子一样的，对吧？这个最后呢，都要被好像被烈火焚毁一样的，都要被消灭。那么第二章一开始啊，就提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山啊，咱们说这个锡安山之所以它伟大，它成为圣山啊，它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啊，它要高过万岭，超越诸山，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主耶稣在上边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全人类做到了全人类都做不到的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他牺牲自己，他一生无罪，所以他成了人类的赎价。那么，这是神的儿子自己做成了这件伟大的事情，所以锡安山才成为高过诸山、超过这个高过万岭、超越诸山的那座山啊，并不是那个山在物质上有什么了不起。也不是它的地理上有多么突出，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在那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从那里死里复活，带给人类永远的盼望的救赎。所以呢，这个这里所说的啊，说训诲言语都要出于耶路撒冷。那么这就是福音和这个神的道啊，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啊，他的大能的拯救，都要从耶路撒冷传向万邦。所以复活的主就吩咐使徒啊，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他的见证啊，就是把他救赎之道。是吧？这个训诲原文就是律法，就是指引，就是道啊。这个言语也是道，对吧？要传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书呢，它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哈，它的这个文字啊，翻译虽然我们很难再用诗歌体把它翻译出来，它的原文呢是诗歌体写成的，大部分啊。那么这些诗歌体呢，它就有这个排比啊，这个对偶啊。这个押韵啊，等等这些的写作方式，所以呢，这里说，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啊，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是一种排比的写法，对吧？其实所指的是同一件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要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对吧？因着爱，我们与他人和好。所以这里并非指的是一种这个政治国际之间啊，就止息了战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这里用一个传讲更直观的方式啊，把这个传和平的福音、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个图画，用一种比较直观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啊，这个和平福音。那么，这个在第二章6节往下啊，这个圣经的小题目，他也说了这件事情啊，就是骄傲啊，骄傲必致 这个失败。的确，下边呢好多次提到了关于骄傲的问题，但是也不仅仅是骄傲啊，这个卑贱的人也屈膝，啊，尊贵的人也下拜，这是指的他们在崇拜自己手中所崇拜的这个偶像呢，并不一定，一定是一块石头、木头做的那个像，对吧？凡是人心目当中取代上帝位置的那些东西，都是一样的，是吧？今天我们过度崇拜科学，是吧？过度崇拜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其他的东西，超过是这个造物主我们的独一之真神的位置的时候，那么那个东西呢，就成了我们的偶像。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尊贵人还是卑贱人啊，都在这里边被折服的时候，那么这种的行为，神说不可饶恕他们，对吧？当然，如果他们彻底的抛弃这些、放弃啊，神还会这个怜悯饶恕的。所以呢，到了第三章啊，这个是屏幕上的小题目说耶路撒冷的混乱啊，其实不是这里讲的问题，关键不是讲的耶路撒冷的混乱，而是第一章里边所提到的啊，就是神要在他们中间炼净啊，要炼净他们，要除掉他们里边的渣子。那么这个神要除掉的是什么呢？是吧？所以它不是耶路撒冷的混乱，而是神要从他们中间除掉，那些拦阻他们认识神的，那些，这个像金银里边的这些渣子的这些东西，是吧？这个为要使他们呢，重新成为这个忠信之城啊，神要做的这些事儿。好，我们呢就进入到第三章。今天因为第三章和第四章比较短啊，是连续的信息，我们就把第三章和第四章呢连起来一块儿看啊，就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了。那么我们还是一开始呢先读过去。
以赛亚书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 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发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系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以赛亚书第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以赛亚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啊，连起来一同读过去了。那么在现在我们就回过头来啊，一段一段的来看。咱们再说啊，这个地方说这个小题目说耶路撒冷的混乱啊，不要看这个小题目啊。那么这段话其实在第三章里边，咱们前面说它是回应第一章里边，神要炼净，对吧？要炼净，要除掉啊。第一章里边说，我反手加在你们这个你们的身上啊，要炼尽你们的渣滓，除尽你们的杂质，是吧？那么这时候这个渣滓，这个杂质所指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呢？这里就进一步放大啊，把那些话放大。那么除尽不是目的啊，那是过程，是吧？那个目的呢，是复还你们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是吧？复还你们的谋士，这个像起先一样，然后呢，使耶路撒冷啊，仍然能成为公义之城，成为忠信之义，是吧？那么那个才是要达到的目的，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神要除去的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们说第三章啊，第三章 如果我们用一个关键的字来描述第三章，那么第三章的关键的字是哪个字啊？
是不是除掉？
哎，关键的问字就是除掉啊。刚才在读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 highlight 一下啊，就是关键的字就是除掉，是吧？那么除掉就是炼净，就是除净，是吧？那么除掉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些东西啊，说他要除掉所依靠的、所障碍的，第一，粮食和水。弟兄姊妹，粮食和水是不好的东西吗？
不是，不是啊，不是的。
啊，不是不好的东西。那粮食和水，那是生命所需要的必要的物质，对吧？谁能不吃粮食不喝水呢？但是神为什么把这个东西要给它除掉呢？问题出在哪里？明明是好东西，为什么要除掉？除掉了粮食和水，他们怎么活呀？神为什么要除掉？关键的问题出在哪里？
反弹，
啊？
贪婪了，是不是贪婪啊？要多，
贪婪要多，这是一个方面啊。贪婪啊要多，还有呢，关键不在贪婪和多，关键在哪里？
他们的来源吧。
他们的来源，
依靠的来源，
哎，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呢，就是神啊，在这里说要除掉，对吧？除掉的是水和粮食，这是第一个啊，下边还有呢啊。问题是什么呢？关键是出在所依靠和所障碍的，所依靠和所障碍的，也就是说，这个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众民，他们把所依靠和所障碍的呢，转移了。转移成了上帝给他们的祝福的那个物质，而不是上帝的本身了。所以这个，比方说啊，一个海外留学生，是吧？他需要钱啊，那父母就按时候把钱打过来了，是吧？所以他拿到钱，他依靠钱，仗赖钱。可是呢，却不认他爸妈妈，所以他们满心把钱当成了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信心的基础了。他不知道，也不去思想，其实这钱呢是他父母给他的，而不是他自己拥有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那父母就是说，好，你既然这样，我就这个不给你钱了，那不给你钱的目的不是不愿意给你钱，而是使你知道给你钱的不是钱本身，是父母把钱给你的。所以要把这个信靠的支点从钱本身要转移到父母的身上。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不认识上帝之前的时候，他们享受这个世界，却从来不把感恩献给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吃饭之前祷告，这并不是圣经上要求的，这是一个从犹太人、从以色列人传统下来的一个习俗。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觉得这些食物供应我们生命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活下去，其实所障碍的不是这些食物，而是赐食物的主。主可以用这些食物供应我们，主也可以直接 用玛纳来供应以色列人40年。所以，那个只是上帝使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要依靠的本体。很可惜，今天很多世界上的人，包括那些，反对上帝的人，他们享受神所创造的物质，却不信、拒绝那一位造物的、这个管理万物的那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就像孩子要钱，但是不认爹妈一样。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神为什么要除掉粮食、水？下边就是说，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这里是占卜的，并非是指的他们那些，或者说是专指那些这个拜偶像、算命的那些，其实也包括着祭司们，他们祷告，然后用乌灵和土冥来判断。那么这些看起来都不是坏事，问题就在于说，当这些事情本身不一定是坏事的，甚至于很多都是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可是呢，当他们把这些东西取代上帝位置本身位置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了，使人走错路，使人，失去真实的信仰，使人失去对上帝的敬畏，来骄傲，抬高自己手中所做的，好像今天我们在科学上，是吧？不知道上帝所命定的世界的规则，科学认识这些规则，是神本身所赐予、所命定的吗？所以人有这个发展科学的这个功能，是吧？那么岂不知这都是起初上帝创造人来赋予他们管理的位分，而一同赋予我们的能力吗？所以我们有眼睛可以观察，我们有手可以去做实验，是吧？我们有语言可以记录，这些东西都是其他的生命所不具备的呀，是吧？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人自己拥有的，是造物的主赐给我们的。可是呢，我们把这一些物质和我们自己的这些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些能力，做了一个自我的闭环，然后把上帝排除在外，是吧？这个就好像一个留学生按时从银行里提钱，他只管钱和他这一边的东西，钱银行后边的东西是什么？他拒绝承认，是吧？那么这个就是，人类的这个极大的悲哀啊。然后这个呢，也是人类堕落的犯罪的开始，对吧？所以，除掉他们的50夫长和尊贵人啊，谋士和这个巧艺啊，有手艺的，还有妙行法术的，啊，神要把他们这些东西要给他们除掉。为什么要除掉呢？是为要使他们的信心支点能够归正在赐这些给他们的神本身身上。其实是一个这个痛苦啊，不得不做的一个归正的一个手术，对吧？为要使他们重新认识，其实这一切都不是他们真正能够靠得住的，而这赏下这一切的背后的神，那才是他们该信的对象。其实这就是一个信仰的归正问题。神除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一定是罪，但是这些东西呢，也并不一定是坏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因为他们，误导了人，使人骄傲，对吧？使他们偏离正确的信仰，他们光享受神所恩赐，却拒绝神本身本体，对吧？这才导致了这个需要去除掉这些东西， 这样的做法。除掉完了以后呢，等到他们归正之后，神还要复还，对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够，想明白啊，能不能够理解神这一个他的这个动作啊，他做这个事儿，目的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接下来所描述的，接下来所描述的，是当神除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会有一段时间的混乱，有一段时间的混乱，因为他们本来是依靠粮食嘛，没了粮食了，那他肯定要饥饿了，对吧？除掉了他们中间的这个所谓的那些，五十夫长是吧？那些，勇士。那些官长啊，也就是说，除掉他们中间这些管理的，那就后来巴比伦把他们灭了，对吧？这个，然后呢？
Checking if she'd somehow been magic.
啊，Helen，不是啊。好。所以除掉以后呢，这些这个勇士是吧，战士，那么他们可能一时之间在战争要失败了啊，所以巴比伦就把他们打败了，对吧？他们那些勇士到那个时候也用不上。那么审判官啊、先知、长老、占卜的五十夫长、尊贵人啊都除掉了，那么一时之间他们会混乱的。啊，他们那些谋士、那些这个巧匠们啊，手艺人，除掉了以后，那他们的社会必至败落，啊，这是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经过这个混乱，啊，是为了重新使他们归正，啊，这个，因为他过去的东西。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一个自我闭环的有秩序的环境，但是这个不行，他们错了，整体上错了，所以神要使他们归正，就打破他们现在的这个闭环，是吧？他们经过痛苦，对吧？经过混乱，然后呢，这个再重新归正过来。所以，这个第一节和到第三节呢，就是神说我要除掉啊。那么第四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除掉之后他们的混乱情况啊。然后这里一开始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啊，使婴孩做这个辖管他们的。这就是除去他们的官长之后啊。要产生的一个结果，啊，然后他们的要彼此欺压，就社会混乱了，是吧？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啊，少年人这个侮慢老年人，啊，卑贱人侮慢尊贵人，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导致了社会的混乱，是吧？然后呢，因为这个食物除掉了，水也干旱了，是吧？他们就开始贫穷了。啊，然后有衣服的啊，这个人在家里拉住他的一个弟兄说：“你还有件衣服，对吧？做我们的官长吧，对吧？这败落的事归在你的手下吧，你来承担吧，是吧？让这个百姓贫穷，就把这个指责都归在你身上了，责怪你吧。”啊，他说：“不，我没有，我不行，是吧？我也没粮食，我也没衣服，是吧？”这个你们不可作为把我立作你的官长，是吧？我管不了，是吧？那我也帮不了你们。那么这个情况呢？神自己说了，耶路撒冷败落了，犹大倾倒，因为什么呢？ 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对吧？这就是人在自己的骄傲里边，对于整个的秩序，啊，这个他们违背这个秩序，啊，从他们的内心里面，因着自己的骄傲啊，就导致在信仰上的这个错位，啊，信心支点放错位置，对吧？所以这个这样呢，他们说话。他们的舌头，圣经很看重说话，是吧？所以这个说话呢，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达，对吧？其实我们说出来的，圣经说心里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了，对吧？虽然有一些人会说谎，是吧？我们也都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也都说过谎，也就是说，我们的话跟我们的内心的思想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毕竟。我们所说的话，就是我们内心思想的外在见证，啊，然后我们的行动，行动也是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信念，付诸我们在肌肉，我们的骨骼就动了，是吧？就做了。所以行动也是内在信念的一个外在的表达，因为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儿，与上帝。与耶和华上帝造物的主反对，这个反对呢，就是神说我是独一的神，你们说 no，我们不认你，是吧？这个神说我是创造天地万物你们的上帝，今天的人说 no，我们相信无神论，是吧？我们相信没有上帝，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爆炸出来的，我们相信这个人类是进化来的，是吧？什么按照你的形象造的，我们不认这个。是吧？什么夏雨五谷都是你所造的，赐福给我们的，那都是自然发生的，是吧？这个地里为什么会长庄稼？因为这个物质它这么就碰撞出来的，就这个样子，是吧？为什么我们吃了这个不吃饭就饿，吃饱了吃完了就饱？因为它进化成就这个碰撞出就这个样子，是吧？所以当人类的骄傲、狂妄、悖逆，是吧？这个惹了耶和华荣光的眼，因为这样悖逆下去的时候，人必然堕落。什么同性恋、这个吸毒、杀人、战争，所有这些东西就随之而来了。所以下边说，他们的面色证明他们自己不正，是吧？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最可耻的一部同性恋的游行，叫做“骄傲大游行”，是吧？真的，我们现在啊，已经到了一个颠倒是非，是吧？这个以丑为美，以恶为善，这个已经到了一个令人发指。所以这个圣经上说啊，真是到了一个神的杯中。纯一不杂，全是愤怒的情况，是吧？今天世人所做的一切，是吧？都是这个极度惹起忌邪之神深恶痛绝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系统、我们的社会理念，没有一样真正是。合神心，不能说没有一样那么绝对吧，就是基本上是与上帝反对的，骄傲、自我闭环的一种系统，是吧？这个呢，就离着上帝的愤怒和最后的审判的时间不远了。所以，整个西方世界啊，走人文主义的道路，这个我们为什么在周报上一直在写这些东西？啊，在讲道的里边也一直提醒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今天整个这个西方社会秩序，就连他们的教会，啊，很多时候，特别是这些有形的高层的，这种这个宗派性的啊，这种教会，真的是很可怕，是吧？ 所以惹了神愤怒的眼，就跟当年情况一样。虽然他们的圣殿还在，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还在，所谓的读圣经啊，还在献祭啊，还在做那些事儿，其实呢，他们都在搞宗教生意，都在搞宗教事业，是吧？他们在里边在搞自己的成功，拿自己的学位，是吧？这个搞自己的权利，啊，搞自己的利益，争权夺利，是吧？这个最后呢，从教会的腐败，当然社会就更不用说了，是吧？就像当年圣殿腐败了，啊，败坏的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就流行遍地，是吧？这个今天也是一样，是吧？当教会败坏了，教会也走民主。是吧？也走世俗的这条路线的时候，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是吧？在这种情况下，神的愤怒临到教会和临到这个时代差不多了，啊，所以在以西结先知书里边说到，上帝这个他的使者要去在耶路撒冷实行杀戮之前，这个惩罚之前，先用墨盒子用。这个去盖那些为耶路撒冷的罪恶心里边哀叹叹息的那些人的恶，然后呢，当神的愤怒惩罚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从哪里开始呢？从圣殿里边的长老开始。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是神的公义。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弟兄姊妹，谁是那些像当年耶路撒冷要灭亡之前的时候，真正因着神的祭血而为耶路撒冷的败落心中叹息的人呢？这样的人是神所纪念的，神也不会让他们和那些人一同灭亡。神知道谁是归他的。所以在索多玛、俄摩拉灭亡之前的时候，那里哪怕有一个义人，神也不会忽略他，神会亲自差遣使者、天使到他们中间去，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今天的世代，居然人们能够喊出无神论，是吧？这种谎言、这种欺骗，能够成为社会的主流，是吧？这个所谓的民主、所谓的法治，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个自我的闭环，啊，就是上边所说的，我们有自己的巧匠啊，好像我们的科学家们，是吧？我们自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是吧？我们现在甚至于粮食不够吃，我们搞基因啊，我们这个用化肥是吧？我们有的是办法是吧？哎，这个我们中间有战争，有战士，有谋士是吧？有官长啊，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自己都能解决是吧？我们民主投票，我们自己选我们自己的领袖是吧？这个选我们的政客，叫政客不再听上帝的，听我们的，是吧？哎，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把你选下去，我们不要你，是吧？这个那些什么遵行上帝旨意的，没有上帝，无神论，是吧？不，那是迷信，是吧？所以今天的人狂妄自大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很可悲，是吧？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神的愤怒必临到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今天呢？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面色不正，是吧？人的骄傲，人的狂妄，述说自己的罪恶，反对上帝，是吧？这个离弃造物的主，离弃赐福给人类的神，并不隐瞒，是吧？今天我们是大张旗鼓的、骄傲的宣告自己就是不要上帝，就是不要神，是吧？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真的是比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可能更加邪恶、更加败坏。 在上帝的眼中更可恶，所以这里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作恶自害。作恶自害是什么意思？就是自以为是，离弃上帝，自觉的自己能够救自己，自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其实这是作恶自害。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呢，我们暂时先休息一下。那么这些信息对我们可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但愿我们在这个时代里边不要像当时的这些这个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身在其中，跟随他们同流合污。但愿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心灵清醒，能够把握我们自己的位分和所属关系，使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我们信心的基础在什么地方，使我们知道我们该听谁的，归荣耀给谁啊。这个但愿除去我们里边的骄傲和悖逆，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归正蒙福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20分回来。